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1集。跟随肖文天一起进来的还有所有守夜者组织的导师，学员们顿时安静下来，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挺身坐好。肖文天坐在讲师台的正中央，满脸的骄傲和自信。从闪光灯中全身而退的肖文天此时已经是信心爆棚，导师们也整齐地坐在讲台之上，要么神采奕奕，要么看不出表情。比如傅元曼一脸淡定，完全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有对他非常了解的肖朗才看得出他并不是淡然，他的眉宇之间，眼神之内，除了心疼肖朗，更加散发着忧心忡忡。在肖朗看来，老爷的那种表情不是对他判断失误指挥失当的内疚，而好像是对前途的担忧，一种深深的担忧。可是现在的形势是一片大好，越狱案完美解决，幽灵骑士重伤被捕，组织上也应该依照承诺恢复守夜者的职权，那么这种担忧又是从何而来呢？肖文天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
我现在宣布一下组织上的决定，鉴于预备学员在南安市看守所逃脱案中的出色表现，组织上决定即日起恢复守夜者组织的职权。
肖文天当局长很多年，对于这种领导讲话的方式把握得得心应手，此时他停顿了一下，给学员们机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看着守夜者组织这一支光荣的队伍在自己手中即将重新启动，这又让所有的学员激动异常。导师们其实更加激动，因为学员们并不知道守夜者组织当年为什么会终止职权，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守夜者组织重启的意义在哪儿。在导师们看来，他们用自己的十多年心血去挑选了一个个优秀的继承者，又用3个月的时间把继承者们一个个塑造成精英，扶持着他们立下了如此赫赫战功，真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学员们就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的自豪。
组织的章程、宗旨和职权范围沿用1997年之前的章程、宗旨和职权范围，依据新的刑法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对章程和职权范围进行相应修改。组织由肖文天担任组长，司徒霸担任副组长，顾元曼担任顾问。最后一轮淘汰竞赛的表现，导师们现在已经评分完毕，并淘汰最后一名学员。组织成员由目前入选的12名学员之中产生，产生方式为综合考核，考核由公安部刑侦局会同人力资源部门共同组织进行，定于5天之后进行。考核通过的学员将授予人民警察编制以及守夜者组织成员徽章，依法依规履行职能。
肖文天接着补充道，
现在是逢进必考的年代了，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必须进行公平公正的考核，但是5天之后的考核绝对不是简单的公务员考试，还有很多涉及专业技能、生平素养以及其他方面的考核。依照我们的经验，你们12个人之中不一定全部能留下，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啊。
会场开始出现了议论声，有些学员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是否能够继续留下来，而有些人呢则开始议论组织上的要求太严苛。经过3个月的地狱式的训练和考核，这12个人个个都是精英，这还需要再考核，实在让人不解。有些人则注意到了在肖文天的通知里边只把肖文天、司徒霸和傅元曼这3个元老纳为守夜者组织成员，这是因为这3个人仍然是警察身份，而其他导师则已经是辞职亦或是转行，所以导师们也一律完成培训工作退出守夜者组织。肖文天扫视了一下在座的12名学员，
我现在希望大家 能够充分休息，认真准备。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该准备些什么，但是大家对自己的过往要有评价，对未来要有憧憬，这样才能在考试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考核，因为守夜者组织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力量，更何况你们现在都是人中之龙，都是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挥耀眼光芒的孩子。我希望你们都能留下。
掌声过后，肖文天接着说道，
导师组只留下我们三个，其他老师组织上会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邀请作为外聘教师进行教学。
傅元曼站了起来，
大家辛苦了，这五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回家休息，顺便省亲，五天以后我们在这里再见。
说完他率先离开了会议室。傅元曼的举动让肖朗确定了老爷存在忧心的判断，他决定明天回家以后好好的问问他。不过现在他的首要目的是要履行昨天晚上在危机之中和林默定下的约定，去和林默喝酒。学员们都在收拾桌面准备离开，肖朗在暗中给林默使了一个眼色，林默淡淡一笑，微微点头。肖朗在学校的时候自称是烤肉啤酒小王子，酷爱路边摊的感觉。此时正值国庆假期，闲来无事没有出去旅游的人们就开始思念烧烤的味道，所以整个小吃一条街已经是座无虚席。肖朗和林默已经换下了作训服，穿着轻松的便装并肩踱到了小吃街。他们俩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要了三升啤酒和一些烤串。肖朗和林默两个人的头胳膊都包裹着雪白的纱布，不禁引来周围摊位的食客们纷纷侧目。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俊不禁。哪有包扎成这个样子还跑出来吃烧烤喝啤酒的呀？显然呢，这就是两个吃货从医院里边逃出来撒欢的嘛。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冰凉的啤酒喝进肚子里，激得肖朗一个机灵。
哎呀，爽啊！
哎，林默，咱们这算是一杯泯恩仇了。
你不是说那件事情永远不会原谅我吗？
对呀，这事儿是原则，咱们的恩仇啊不能泯，不能泯。
其实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欺骗当当的，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要说你也是被误导的吧，当当说了你就是南安市南口人，你还能不知道那个南口区有个什么建筑样板群啊？
虽然我的户籍在那里，但是我其实在南口只住了一个礼拜，我受不了家里边的人，所以跑出来了。以前混事的地方并不在南口，而且那个建筑群那么隐秘，我真的是没见过。
那你说你去过东里，你不是一直都在南安吗？
林默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尴尬的表情。
我九岁才来南安，之前的事情我实在不想告诉任何人，抱歉小朗。
肖朗是个直肠子，他察言观色，觉得林默这一句真的不像是在骗人。而且他转念一想，如果林默真的要欺骗他们战鹰组，为何到后来又要帮肖朗一把，把他留在了组织里呢？说不定啊，他真的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他问出了自己胸中最后一个疑问，
你说你找到那张照片只是因为一只流浪狗，难道你这记忆力能好到对一只狗都过目不忘啊？
林默苦笑了一声，喝进了杯中的啤酒。
并不是记忆力好，而是我觉得自己和那只狗差不多。
林默的沧桑表情和这一句话直接唤起了肖朗的恻隐，他此时已经决定相信林默了。
哎，行了行了，谁都有不堪回首的事情，回到正题，你救了我一命，这一杯我敬你。
肖朗又倒满了一杯酒，一口喝下。林默没有说话，默默地又干了一杯。
哎呀，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也能比幽灵骑士还能打。他确实蛮厉害的。
你不是说三个月一到你就退出吗？ 退出了估计就没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居然忘记要退出的想法了。
铃木呵呵一笑。肖朗撸了一下串，用力地嚼着，
反正还有五天时间呢，想想再说呗。现在首先要搞清楚的呀，是老爷为何闷闷不乐。
铃木显然也在开会的时候看出了傅元曼的不悦。
是因为他分析错了吗？
错了。什么错了呀？
肖朗又喝下一杯。
你是说他对幽灵骑士的行踪分析吗？你认为我老爷错了，可我不认为这样。
铃木放下了烤串，坐直了身子，认真听肖朗分析。
这样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老爷，摆在你面前的事实就是 A 的位置很清楚， B 的位置不清楚，组织里边很可能有幽灵骑士内线，组织的活动幽灵骑士都可以提前掌握，警力就这么多，现在你要做出决定，如何进行围剿？
铃木耸了耸肩膀，做出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但是没有回答肖朗。
如果老爷选择 A， 幽灵骑士很可能去杀 B， 如果老爷选择 B， 那么幽灵骑士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杀 A。 如果老爷把警力平分， AB 确实都有可能抓到，但是幽灵骑士绝对不会出现，逃犯已经抓完了，幽灵骑士也会因此销声匿迹，或者去做更大的我们更无法掌握的案子。换句话来讲，无论老爷怎么做都不可能抓到幽灵骑士。相比于这些逃脱案犯，幽灵骑士的威胁更大，他不仅威胁到了别人的生命，更是威胁到了法律的尊严。
你是说我们私自的行为其实傅老爹早已经预料到了，甚至说是他一手策划的？
以老爷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放着全盘取胜的棋不下而去退而求其次的。
哦，之前你和我说你怀疑我是内鬼，我还不服气呢。那天傅老爹第一次单独约见我们俩的时候，我就表明了我的态度，傅老爹是绝对不会认为我是内鬼的，所以他知道我会去 B 那边，故意让我去的。
从老爷那次会议的言语上来看，就是明确地告诉内线，我们要去 A 那里，我们要抓住 A 和幽灵骑士，这分明就是把幽灵骑士赶去 B 那边。会议结束以后，我留了下来跟老爷争辩。刚开始呢，我就感觉老爷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过后来的辩论，老爷实际上并没有占据上风。那么他的胸有成竹是哪儿来的呢？现在我想明白了，他是对我会违反组织决定悄然私自行动的行为胸有成竹。他太了解我了。你想想啊，如果老爷不想让我们俩走，又知道我们俩肯定走，我们俩有本事那么容易的逃脱基地吗？
可是傅老爹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人帮你，而是默许你一个人单独来帮我呢？
我觉着吧，之所以放任我们俩，是因为老爷除了我们俩没有其他人可以相信，他必须用我们俩的实力来赌一把。为什么那么兴师动众的把队伍全拉去海城？这明显就是一招烟雾弹呢。
荣幸之至啊，我不觉得傅老爹这么信任我，不过就连在一起这么多年战斗的老伙伴，傅老爹也不能信任吗？
在我和老爷的谈话之中，我也提出了内线有没有可能就是导师的疑问。他没有为导师辩解的依据，只是说他个人相信他们。从这一点看出来，其实老爷心里边并不相信。老爷对我是充分相信的，对于你他拿不准。但是他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你是内线去通报守夜者组织行动，那么幽灵骑士更会落入圈套，我被缉拿。如果你不是，那么你的擅自行动必然会帮助到我。
明白了，这一招就叫做顺其自然吧。如果我真的是内线的话，我这个内线也连带被你一锅给端了。不过傅老爹的确是低估了幽灵骑士的。
现在看来，幽灵骑士确实高明得很，在他做的每起案件之中，总有把杀人伪装成自杀或者意外的迹象。这个迹象存在，又能让高明的法医或者警察揭露，这让警方看来会觉得这个幽灵骑士手法很业余，从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另外他又达到了制造效果，给网民显露名声的目的。一方面呢，他的行动出名了，获取了网民的支持和赞美，另一方面他又造成了警方的低估。
没错，正是因为这样，傅老爹低估了幽灵骑士的能力。他本以为你这个被司徒霸精心调教又带着枪的人足以制服幽灵骑士，
他不告诉你目的，装作和你观点不一样，让你憋着口气要赢他，这样才能激发出你的潜能。傅老弟真是用心良苦啊。行动这么顺利，这么成功，我们也就受了一点小伤，所以我才对老爷为什么忧心忡忡而感到疑惑呀。我猜啊，他是在怀疑我们内部的内线该怎么拔除。萧朗揉着太阳穴，哎呀，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不过这不算什么问题吧。我猜啊，五天后的考核很大成分就是为了这个来的。非警察身份的导师都没有直接进入新的守夜者组织，我想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既然组织上这么重视，这个内线应该不难拔出，而且幽灵骑士已经被捕，这个内线应该已经没有了犯罪的能力。再说了，等幽灵骑士一醒，一切真相就大白，老爷何必如此为难自己呢？两个人纷纷陷入到了沉默之中。林默悠悠地问道，你觉得就只有内线这么简单吗？萧朗没有回答，而是在思考。林默又喝了一杯，慢慢地说道，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幽灵骑士既然要杀死所有的越狱案犯，那么为什么不在他们刚刚逃脱就立刻杀掉呢？如果逃脱的人太多，场面太混乱，幽灵骑士无从下手的话，经过调查，在逃跑之后，幽灵骑士是和 A 或者 B 在一起伴行了一段时间的。他身手这么好，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就杀掉，岂不是给他省去了很多麻烦吗？第二，幽灵骑士的越狱计划是建立在一辆大客车撞击看守所墙的这一行动之上的，而且得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了解那个被判了刑的看守所原所长更改看守所的操作规程。这么缜密的计划，这么多的外援配合，岂是一个内线就能做到的？第三，幽灵骑士不仅仅每次都能获知我们的行动方向，更是能够在我们行动之前找到这个方向内的精确位置。方向研究很难，精确定位也不简单，这可不是一个内线或者一个幽灵骑士就能独立做得到的事情。从萧朗认识林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林默说一整段话。在此之前，林默给萧朗的印象就是孤僻、阴冷、少话。但是，林默刚才说的这段话像是揭开了蒙住萧朗眼睛的面纱。萧朗非常兴奋。如果你单独问我第一个问题，我无法解答，但是结合后面的问题，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幽灵骑士之所以没在第一时间杀死 A 或者 B， 是因为他还没有接到命令。结合你后面的问题，幽灵骑士应该是一个犯罪组织中的一员，那么逃脱案是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并没有杀人的命令，所以他没有在刚刚逃脱的时候就杀人。根据我哥的情报，他逃出去之后去了一趟东北，然后又回来了，这说明他在东北去复命以后领到了第二个任务，那就是杀害这些逃脱的犯人。因为有组织，那么就不是一个内线一个幽灵骑士这么简单了，有多人合作，又在暗处纪律严明，步骤清晰，所以才能策划出这么天衣无缝的计划，才能定位出精准无比的位置，才能造出社会影响。可是为什么有组织，他们不直接派人去看守所外把铁栅栏给撬开，而是让 A 和 B 冒充警察冒险混出来自己去撬呢？很明显呀，他们是要把警方把策划怀疑对象定位在 AB 身上，如果有别人在外边撬开了，警察的侦查重点肯定就是撬栏杆的外人。 AB 确实冒险，不过一旦 AB 失败，他们依旧可以留有后手，就是让自己人去撬。林默的嘴角微微上扬，一副骄傲的表情。有组织犯罪，这应该就是傅老爹的忧心所在吧。萧朗继续撸串，也不至于吧，谁不押证呗。幽灵骑士现在是在昏迷，但又不是植物人，只不过是失血过多罢了，一旦治疗得当，幽灵骑士几天之内必然苏醒，那么这个组织的面纱也就慢慢揭开了。有南安警方，有我们守夜者组织，什么褥疮不得给拔出来啊。不过自己组织里面出了内鬼，在挖出来之前，老爷总会是烦恼的。也是。林默附和了一句，两个人继续大快朵颐。接着 林默突然瞪大了眼睛。可是，如果幽灵骑士被灭口呢？
嗯，不会吧？警方派出重兵守在医院了呀。
防一个人可以，防一组人呢？林默的神色已经变了。两个人对视一会儿，不约而同地扔下手中的竹签，向停在不远处的萧朗的座驾奔去。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